这个关注这个身体，他就会慢慢的就会不再那么关注，还是得到这个真的得明心见性之后
打坐，
才那个。
明心见性什么的，身体该疼还是疼？
不是那个疼，我说日常中老是关心这个身体
那
疼
个
啥
恐
的。
慌性会下降很多，那种恐慌性对于身体的不好的恐慌性会下降很多。
慢慢就打坐，他就会不再那么关注这些东西，是吧？
对，不再容易关注这些，不再容
不再
易，
关
就是
注。
不再容易，就是特别的给自己造成心理负担。
但这个也有阶段性，我发觉好一阵子，然后又它会起伏，对身体的关注。
对身体的关注，就是你身体有毛病了，你就得关注它呀。他说的，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恐慌吧。
就是总是担心他病了呀，或者就是老往想往身上加个什么，就是
老
我
会
们
总
这
是
种，
担心病了呀，这一类的，老往身上加个什么的，会减轻的。有一阵儿会担心自己是病了，过一阵儿就好了。这一类的有。
就对这个身体彻底不再执着，还是要等到明心见性之后才会觉得不会对这个肉身太执着，是吗？
这个肉身是工具，就像你的车，你的车坏了，你该修的还得修。你主要是对于车坏不坏，他有点疑心，坏了没有啊？主要是有疑心，这个也无可厚非的。我碰到的前坐后最多的都是那一种的，就是觉得自己要死了，就做各种的心理预期，准备，看看自己就死了之后咋办呢什么的，但是也没死，就是这一类的。那就是说你死了就死了吧，谁也不想死，那该死就死吧。谁都会担心自己的身体，这个也没有事儿。有的时候的话，他在打的时候还就是跟还会怀疑啊，就是怀疑自己的身体不好了。然后医生告诉你，你的身体没事儿，这都有可能的，这个也不重要。这身体这个事儿，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打坐不是为了身体好，我觉得这就行。
我倒不是这个，就是日常都生活当中就有的
但
时候
是
会
有的人
过于
他
关
就
注
是
这
他，
个
你
身
问他
体，
打坐怎么样了，他就说他最很明显的他就说身体好了。
就总
这种
感觉
人
好像
不大，就是
太
这种不大好。
总感觉日常生活中太执着，就是这个身体好与坏，老是关注这个东
你
西。
关注就关注呗，关注也行。你有精力关注你就关注，关注了有用你就关注，实际上没
对，
用。
就是日常中感觉是不是
一
自
会儿
己
买
在。
个卫，一会儿买个卫生素，一会儿买个早餐啊，买大杯那种。
可以
今天就
买
想
吧，
锻
买
炼什
吧，
么的。
买
其实
买。
我是这样的，我是对这个生死的那种考虑啊，这其实是我这个学佛的一个契机之
就
一。
是你这，你试试你
就，
闲，你要是忙的话，有的时候人大部分人是没空关注你的。
对，我觉得过去就是，过去就是读书的时候啊，上班上工作就是想这东西，到底这个生和死是啥？这个死以后那个道理，其实不怕死本身，这个死的这个本身是不害怕，害怕是无。断灭没有，我记忆的东西，我认取东西，一切我身边的都没有了。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学佛的契机之一，动机之一。就那种，咋说呢？思考，人家说哲学的终极问题嘛，就是人去哪儿？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想特别特别多，那个时候就。
老师，我听窦文涛说，他不怕死，但是他怕，他生气的是我死了，别人还活着。
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和老师那个发微信嘛，就是
他死了，别人还活着也没事儿。最惨的是，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也很惨的。他很惨的，那个真的就是说，就像那季羡林一类的，他活了很久很久了，那些对手啊什么都死完了，他自己活着干啥？每天就是看，哦，这个又死了，明天看，哦，那个又死了。
就像那个老外公92岁了，他的老同事、老领导熬死了一茬又一茬，他还在92岁。后来那个学
后来
佛
发
经以
现
后，
这啥都不
就
重要，谁
干了
活
很
得
多。
长重要。但是他活得长了，他气的要气的那些人也已经死了，他也气不住人家了。你说咋整？
可恶，竟然没有了对手。
可恶。
但是学佛以后啊，对待这个生死态，他会淡很多。但是我就说他会反复，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觉得淡了，再过一段时间他又会看重或者执着那个东西。直到那次我给你发微信，我那个就看那个第一次看到那个传子和夹山那个供奶，我说还有这样来啊，那种大禅师这种风
见
范，
性的意义比
所以
生
说，
死的意义是要大的，
对，所以说我看的我都是那个流着
但是
泪
不代表
在
着
给你
说自
发那个
己
微信，那个诗人的感觉。就是太让我震撼了，那种大禅师的那种风范。
见性的意义肯定比生死要大，但是不代表着就是大家就我毫不在乎啊什么的的话，有病的都是去看的。
电信和那个生死算有关系吗？
你说的生死自在是哪一种啊？对生死自在大家的了解，大家的那个理解可各不一样啊。
生死自在就是想什么时候去自己。
你看我就猜吧，他说的生死自在就是我想走我就走，拜拜了。
对，
那是任性，我觉得你凭什么你想走你就走。
那个盘子他们家的
你说是庞婆啊？
他们家的
居士婆。
对啊，他们家的。
嗯，那说明他有功夫，有功夫的话他就可以想走就走，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是为了这个。有的人修行的话他可能有这个功夫是顺带的。当然了这都不代表着什么，但是就是元音老师说过，就是你想走就走的这种想法应该变。你要是真的不是这样的话，你到时候真想走走了也行，那不是吹而往生咒就等于这一类的吗？这是第一个。吹而往生咒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他走不了，他想走他走不了嘛。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有一个禅师的，就是紫柏禅师，他是当时被抓到监狱里了，他被抓到监狱里了，他也没戏了，后来他就自己走了，他就作画了，自己做了走了，他已经被关到监狱里了。另外一个就是二祖慧可嘛，二祖慧可他不是人家举报了他，到县官那儿举报了他，县官认为他说的话扰乱人心，就把他给砍头了吗？然后不是出的是白浆吗？他等于是被砍了，他等于被县官拿下来了，被县官最后砍头了。元音老人就有一次就说过，元音老人说就是像二祖的这一个的，他是被人家砍头的，还有那个紫柏禅师，他一看自己不行了，他就先走了。元音老人说，要是比起这两个人来说的话，二祖慧可更高一筹。
不太明白，
就是那个他一看不行了，他就自己走了。二祖慧可说：“你砍呗，砍了就砍了。”第一个一看不行了就自己走了，自己先走了。第二个是说的是我那个什么，你要就是说的是随便你砍我就砍我，就让他砍了。第一个是反正自己也是砍头的下场，你没砍我先走了。第二个是让他砍了。
人都可以了。
那是一种心态，其实他不疼啊。
你什么心态？
他这种都是叫做受而
不受
的那种。
我又长大了，就是超越了。这个受而不受，他怎么训练出来的？
受而不受怎么训练出来的？没有怎么训练出来。你说起来的是受而不受，你说起来的话是受而不受，实际上你自己也有很多的，你受了哪一个了？也都过去了呀。
那
是
为前也
你没有必要往受而不受上去想。
就胆子大，
也不是胆子大，都没啥，也不是这样的。我是说的，就是针对他说的，他不想被人砍头，他就自己先走了。那个无所谓，随缘。
问这个无所谓随缘，这个心态是啥样子？
这个心态不重要，这心态不重要。你这个心态不一定是马上练出来，但是你先就是，有所谓无所谓都让他无所谓，你先这样。
就是我以前有个现象我每天如果我没有打够四个小时就会头晕。
你这是两个的那个什么没有必要的联系。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不敢，没有必要的联系。如果换成我的话我偏要不打，我要是要我那种硬劲儿的话我偏不打。
晕死了
就去看病。
看病医生说没事啊。
医生说没事儿，那这个。
然后我工作不了啊。
工作不了。
然后我老公说你一天打四个小时你怎么工作啊，我说我不打这四个小时我其他时间都工作不了。我打了四个小时至少还有四个小时可以工作。我说你自己选吧。然后他说好吧你就打四个小时吧，就这样子的。
没有必要这样联系，是你自己给他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就越联系越像那么回事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联系。
你知道吗，我是突然间想起来
了，怪不得呢。这用功都是因为那个啥呀，莫名其妙的原因。你现在不至于吧？
现在没有啊。
不是说的就是这种联系是非常奇怪的联系。不赞成这种联系。
明白。
即便是他有这种规律性你也不要联系。
我没有理他的，我是突然间想起来就拿出来说一下。
老师那个净土经论里面说的那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往生彼国了。他是善根福德，是他是那个福报资粮，也就是说，那个善这个福德是不是修人间福报是吧？
不一定，
他这个福
善
德。
根福德就是说的，你没有这个善根福德，你听不到心中心，你不愿意修心中心，你不肯信心中心，这都属于善根福德，
不，他就是净土心中里面
一样的，一样的意
一
思，
样的
啊，一样的意思，只是拿心中心来举例子，
对哦，
嗯，
对，我以为总以为那个福德是修人天福报之类
不
的。
是不是的。是那福报，就是不是那个福德因缘，就是说他跟两个人在一块儿说心中心，一个信一个不信，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这么回事儿。善根福德因缘，他善根福德因缘没到，
他就是不信吧？
对，
啊，
佛教说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是指的这一类的。
不是你今天吃药是不能喝茶喝水，
对对对对对，嗯嗯，
他那个问答题里面讲到，刚才他说这个。这个往生净土的那个这个资粮嘛，
嗯，
他有两个，我看元英老人回答的，一个是打坐，一个才是第二个是广做善事儿，
嗯，啊，你说的是福慧，福慧两足尊，嗯嗯嗯，
我看他提问好像就是那个往生净土的那个那资粮嘛，
嗯嗯嗯嗯，
是吧？
对，嗯。往生净土的资粮，我记得不是，我记得是说老人说的是应该是成佛一类的，我印象里。
他后面也讲到这就两个那个什么。
那你是广做善事啊，还是多打坐呢？比如说你在这多打坐了，你是不是影响广做善事啊？要不然你去广做善事了，你去做吧，你没空打坐了，这两个应该怎么办呢？
对呀，啊，我这下边就是这个想法呀，我这个要全。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要实修实证。元婴老人，我们这块是一直实修实证的，为了防止实修实证带来的偏狭，所以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也可以要多做好事儿，也可以多做广做善事儿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元婴老人整体的那个开示里头没有提倡我们广做善事儿，提倡的还是实修实证，只是说因为实修实证不能废了那些，就拒绝去干那些，那就不好。嗯，
好，明白了。
就说那个也不排斥广做善事，对吧？
是不排斥，嗯，是当然不排斥广做善事，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关系啊。你说我们广做善事，佛教中最大的善不就是救度众生吗？那就是涉及到这儿了。救度众生这个事儿，你不先自救，你不先自利，你谈不上利他。
这个就是分清主次了，就是把自救放为把自救放为主要的呗。广做善事可以。附带的去，
我们在这儿的，就我们在这儿就是实修实证，就是实修实证，就是人家让咱做啥，咱没拒绝，我觉得这样就不错。有的时候是躲，啊，不愿意做，千万别让我做，凭啥让我做？他凭啥不做？就这一类的。您看了明星电信有什么那个没有？都看懂了，然后就完了，是吗？啊，
没完啊！你就怕我到断灭里面去了，
也不是断灭，我是嫌你天天过，嗯，有点累的慌。
这个过怎么会是累的慌？我是觉得有些事就没发生过的那种感觉，不是说是过了这种。
有些事情没发生过，
就像有些事是，其实就是像他说的，哎，我看了就忘，就是说是本来是见过的，其实是见，但是也是见，比如见了没见，但是也是见过的，啊，我也说不清楚。
哎，对对对，就这样，你要能说清楚就好了。
我就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一种感觉。
你说我跟你说的那个过，不是说是他来了就过了，是就是这个事有没有发生？发生了，但是呢，会没发生过一样就这样过的，不是说是啊，我说过，像这样。
那有的是没发生过，有的就是发生过了呀。
对，是发生过，但是它也存在，所以就是会让你的。怎么说呢？后面的修行可能有一点助力吧，还是咋说？反正我说不清楚。
实在不行就参那个步行骑水牛，
等慢慢看吧。就是看太少了，真的看得太少了。一个是 眼睛老花以后就觉得好像是个借口，更不看了。
那个面南看北斗，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看。
这个不是看的，这个不是看的。这个就是说你听到这句话你觉得有意思吗？没意思啊。觉得就是跟他能够相契啊，觉得哎特别好这句话，还是觉得这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我觉得说的不
随便随便。嗯嗯
嗯。知道吗？没有味儿。
嗯，是。不是的哈，他说的就是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走，桥流水不流。这不是这咋回事？这是咋发生的？
人从桥上走，然后呢？
桥流水不流。
哦，
这是不是幻觉？桥流水不流，还是看错了吧？
你现在会不会是幻觉啊？
是那个空手把锄头，我就觉得设计的空手。
嗯，挺好挺好。这个对你来说怎么样？有意思吗？好玩吗？还是陌生啊？还是觉得这是什么呀？
这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怎么说呢？不知道它是什么。我觉得都是因为如果出现这个现象，都是自己应该是说是应该是有什么，
这是开悟的人说的。
不是，我不是说开悟的，我就是说是我不管开不开悟，只是我自己说现在是只是说是这个事儿，我没觉得他是可能应该是说是一个。
天哪，你咋又拿一本新书啊？你还拿了一个楞严要诀，哎呀，
好爱学习。
那赵州语录咋不拿呀？
你说你是说都是一样的？
我没说都是一样的。面南看北斗，你听着咋样？完全听不懂哈。
嗯，叫北斗在北面，但是为什么是要面南
边？对对对，所以就要想一想嘛，问这个叫参旁参，但是坐上别想任何问题，坐上只管念咒。你呢？你还忘没忘？就是说的是先想着啥啥啥断断断。
嗯
啊，行。
我有办法教他怎么傻。
嗯，你自己都不傻。
就你的眼睛啊，看一个东西，就念那个咒语，不别眨眼。你看你念能念几？
哎，你在干啥呢你？你这种的，你不光是这种的，你是别的也一样。我们咒语会有它的加持力，你想用一个奇怪的方法去搞咒语，它都坚持不下来。这是咒语的加持力。比如说，有的人他说他要从一数到十，他数一会儿他就乱了。
就是眼睛不动呀，不眨眼呀。
你只管念咒，你不要考虑眨眼。你用了好多种奇怪的方法呀！哎呀，
太聪明了。
只管念咒还是容易轻松的，这些方法又辛苦，还不容易混过去。那只是从不容易混过去的角度。
朱老师提问题，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镜头里面待业往生，他这个业应该是烦恼吧？就是应该是不是指烦恼？
烦恼疑惑吧，疑惑烦恼。
但是他待业往生，他这个业是，达到什么程度或断到哪一部分了，你才可以断业往生呢？待业往生呢？
那就是信愿行就可以了呀，信愿行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程度，啥程度的都可以，关键是要信愿行。西方极乐主要的特点是要信愿行，相信发愿愿意去，然后肯去念那个佛号，去跟那个阿弥陀佛相应，信愿行。忤逆十恶的他忏悔了他也可以去。那兜率净土可能不需要信愿行，信愿行这没有要求那么高，都率净土就是修十善业直接回向就可以去。都率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善恶的角度要求的更高，从信愿行的角度要求的不高。
那你都率净土的话，你往生去的话是都率内院吗？外院长
当然是内院啊。都率净土就是都率的，他是十善的这一块的就是要求的高，在十善这一块西方极乐世界要求的不高。
他那个往生那一刹那，他是佛光佛光铸照以后，他就是
身上的不是这怎么表达，就是他的业障或烦恼会消去一部分，好像他在佛光住处的那一刻他就证得初心为菩萨了嘛，是啥的，反正但是我这个比较模糊。
证得初心为菩萨的这一块的，在首先在净土五经里头没有这么说过，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跟升到那儿的阿弥陀佛接引他的这个时候，就像是释迦牟尼佛说法也有相应的时候啊，那阿弥陀佛接引也有他的时候，就是他证的果位啊可能是会有一些那个啥，但是也有的人就是就这么说吧，也有凡圣同居土的呀，有凡圣同居土的，他是三根普被，他三根普被，所以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到那儿呢就是马上的就是跟阿弥陀佛的那种因缘，有你这种情况，但是也不是都是这样的。
有个法师讲经，他说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就是他说是一切法就是是叫啥，
对，他说的这都有道理，问题是啥叫念佛，念个佛号就是念佛吗？那另外一句话就是了，口喊口念弥陀心散乱呢，
对对对，
念破缓破喉咙也妄然，
哦，
还有这句呢，
就是一切法从心想什么，就是很多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心变现变化的，心现实变的嘛，然后他就说释迦牟尼佛也是就是也是念佛成佛的嘛，是这么
对，都是念佛，问题是啥叫念佛，那个什么呢，那禅宗念一个无字是算不算念佛呢，念个佛号就念佛了，他念个佛号他只是着相，有的是这样的，你看那就是就是什么正在那楼上呢，那阿弥陀佛来接引了就跳下去了，这净土宗可是有这种例子啊，所以说念啥叫念佛，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证这个吗，是他们就是有的净土宗的一种说法，那就叫广义的净土吧，广义的念佛法门吧。
就咱们这个法门也是自力加佛力呗，就是我们净土也是自力加佛力呗，是吧？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们就是跟净土的比起来，自力加佛力，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力量，它的那个佛力是那个30%，我们是70%。
这么
强的。不是因为啥，我们有手印嘛，他们没有手印呀。
那我可以跟他说，我有个朋友说，不念什么不都是一样吗？
念什么都一样，我们是有那个身口意三密加持嘛。我们有身口意三密加持，就是我们的嘴里面念着，我们心里头想着，我们的还有个手印呢，手印是身密啊，对吧？有个这一块呢，还。嗯，对对对。
就是咱们的心中心的话，加持力更强外，是吧？
那当然了，元印老人说的，就是跟念佛号比起来的话。
他说我修那个六字明也有手印。
是啊，六字明的那他能修六字明也很好，他修六字明先修一到两个小时之后的话，他就会发现那个心中心，到时候他能做心中心，他有机会还是上心中心，心中心比六字明的力量大得多，但是他修六字明也比他念佛号的力量要大得多，说句实在话是这样的。
每天只能打一个小时。
那他修六心中心两小时就挺好啊，就没问题啊。那是他说的，他修六字明一个小时，你算一算，他修六字明一个小时，他一分钟60遍左右，60遍到80遍，而心中心一分钟只要10到12遍，所以算下来，心中心念那个咒语念的比他六字明念的还少，心中心的手印还紧。
那主要是在座上待不了2小时。
那不一定，他在座上。从这个技术上难度上来说，他修心六字明能一个小时，他在修心中心2小时没问题，因为心中心的手印紧呢，心中心的咒语念起来长，不知不觉就到了。
我觉得他见地还挺正的，就是愿意修法。
他把心中心看得太高了，那现在修六字明他自己知道半死不活。
他现在在读心经。
我知道你们那儿都是读心经，读心经怎么了？读心经了就读心经了，也不代表着他啥。
以前那个老师经常跟他说，什么心经是最好的，什么什么，他就不信邪。凭什么你说心经是最好？是最好？不是法法平等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法法平等，那法法平等，人跟人
个性的，
法法平等，人跟人平等，那人跟人还那个什么呢？高低还各有不同呢？怎么是法法平等啊？那是心中心最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啊。
个性不同吧，是吧？
我那个老师
不是末法时代的这种环境特点，时代特点决定了心中心就适合。那老师不是宵夜上什么弄了好多，他也还是有那个各自不一样的，他都能去消什么业障之类的。在这一块是有的人就是提出来了一个问号，他不信邪是好事儿，但是他修了六字明，他现在肯定上不上下不下的。
没有修六字明。
他不是修六字明一个小时吗？
刚才那个人，你说的是不是一个人吗？
刚才你不是说有
读心经的更那个了，刚才不是说了我们是有手印的呀。
好可惜哦，我觉得他不修心中心。
谁不修心中心都可惜啊，他姻缘不到。你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啊，手疼不？
我倒不那么疼。
嗯，
可以。
嗯，腿疼这个事儿你做的高一点，做的软一点。
今天垫了个两层，可以昨天后面。
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嗯，
可以换。
净土宗有一个说法叫净中净又净，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啊，你连净中净又净都没听说过啊？
没听过呀，连老师没给我讲过呀，你是。
就是净土宗是最简别的方法，这叫净中净又净。
你那个净是不是洁净的净是吧？
对对对。
哦，这句话在无量寿经里面第多少品里面有？就是在后面31到37品里面有。
所以心中心又心啊。
哦，对。心中心又心是咋解释啊？
核心之核心嘛。核心之核心，顾名思义是说核心之核心，佛法的核心。嗯，佛心就是佛心，就是心经啊。心经它的意思就是核心，就是这个是精髓，不是说的是说心的。这心经的意思就是精髓，就是在印度语里面那个树干的那个心和我们的念头的这个心是两个词儿。嗯，是两个词儿。我们现在在中国是那个两个心都是一个心字儿。所以佛心经它是指的是核心，就是佛法的核心。心中心应该顾名思义是核心之核心，但是元印老人对心中心有解释，在问答集里他有解释。老人的解释就是因为有人就说了，有人说这佛法说的是心法嘛，怎么是又来一个心呢？心上怎么又来一个心呢？那个佛缘老和尚就这么说过我们。实际上心中心这个词儿是佛心经里的，就是佛经里的，他说我们这个法叫心中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元印老人解释过，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就是第一个心。而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一切唯心，这个心是不可得的，是一法不立干干净净的，在这个地方上一法不立而后起无量的妙用，这叫心中心。这个说过。
他心的根本是吧？
我估计他这个是根据佛缘老和尚的质疑说的，我觉得是。不用不用。嗯，佛缘老和尚就是说佛心就是一切是心就行了，怎么是心上又来个心呀？
嗯，
实际上是中心，是核心的意思。
这个能不能也可以说是解释秘密的心吧？就是心的秘密吧。
我觉得不是秘密。
当然我就突然冒出来了，我还没想着。
没事没事没事，你都没
冒
出来啥。不是秘密，是把这个秘密给兜出来了。把这个秘密，把这个底儿给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有啥秘密。你没啥秘密，我也没啥秘密。
嗯。
佛教中的这个秘密它不是秘密，它不是那种秘密，不是密宗的那个密。是说的是你得你自己喝了你自己知道个这个水啊。你自己吃了你自己知道饱啊，是这个。
嗯，
蜜在乳边嘛。你今天打了多少？你今天下午打了吗？嗯，
那个以前那个星星很好下，这个星星我不知道，我那嘴影不是我刮给他，怎么还下不下去？
因为他就是什么也没进什么法门，他就是接触了那个生切扎经，他就说是反正梦里就可以消业。然后
什么东西？他是啥？
不是那个生切扎经
啊啊啊啊！
他不是就他还当时我还没进行中心的时候，他说告诉你念念念念念念，什么是梦里就解了，业就消了。然后他也一直觉得外面的东西有些东西他也不接受，然后他就上次不是他打那个大字大
六字明
不是，没有他没打，
嗯，
那个大光明咒他不是在那个手机上翻到，
嗯，
他说哎怎么他查了好多都没有，我说是这是心中心的对吧。
嗯，
后来他说啊别说什么别给我说什么心中心什么的，别说我觉得好我就自己弄，他就搞了好多东西，反正特别，所以我就不是当时我问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本来说是不行他来做一下义工看看你接触一下了嘛，后来呢跟他说嘛他家里又有事嘛，我说是以后有机会再说，他是觉得心情好话念一段时间什么好 那个生气的扎地不是每天都念，他觉得有什么的话梦里就消了，那个经的力量在那里。
不管是什么法，他会有他的一种侧重点，他会有他的侧重点，关键是看你修了这个法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的烦恼疑惑怎么样了嘛，就是看这个嘛，他自己看看他怎么样了，他肯定会觉得有益，但是这个有益他就是有益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如果他觉得很好，那也他也没有必要换法门。如果他觉得这个益让他不解渴，那他就可以考虑换法门。那我们修心中心的不也是都是这样的，他可以修那个呀，但是他这个不是主流的，也不是一个主流的一种修行。
他没有记住什么，反正有什么他觉得自己看看好了他就拿来就用。
啊，你说的是那个咒语的，那他拿来就用他没有用处，就是他会有一些用处，但是跟那个灌顶的这个受持的这个是两回事儿。他先拿来用用吧，他先拿来用用，用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可能他会回转。我接触过原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心中心的咒语跟手印啊，好多人都是有在网上的，有一阵那个网络上特别的多。
我当时还问小东老师，我说他这个搞也不搞，怪也不怪你。小东老师说在网上都有，修的人多的是，你管他干啥。
我接触过以前有
一
阵
好几年，
就是以前 QQ 群流行的时候，就是心中心法那个咒语跟手印在网上特别多，我那时候见过好多个，就是他们就不是来求法，因为他认为他就不想求，他不想求人，他不知道这个法是要他出门求，他不是求我们，他就是不出来求，然后他就在网上自己找自己修。然后有一个师兄，他是深圳的，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修了两年，他的心口疼得快要爆炸了，他不得不来灌顶。有一个是这样的，还有的就是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他修着他觉得自己不对了，就有这样的。现在的在网络上的基本上的那些手印跟咒语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就是把那个心中心的那个手印啊什么的，就是我们申请了一个版权，他一旦发现了，我们就用这个版权去跟他说，原来有几个很有名的网站他登上去了，那些网站也很害怕，现在的佛教网站他也很害怕很担心，我们一说他马上就撤了，就是有过这种。但是大光明的这个网上的就是心中心的，就是老人的传承的。
你看我知道，因为这个接触以后我就说，他说他查了好多经典都找不到这个，我说这个就
有大光明的是那个毗卢遮那、
这个、
什么灌顶真言，
新的手印和那个，他说我管你什么心中心的，我觉得好用我就自己。
那他就先用嘛，他先用，用了一段时间他再说。
好几年了。
我们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家不灌顶，咱不告诉人家。但是人家有人家的学法，那就是人家的事了，咱也不说啥，他有他的那就算了。但是在咱们这儿，人家不灌顶，咱就不告诉人家，这是咱们的。
他不明
白。而且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大光明咒的这个，现在就是老人的这个，他网上只有老人的，没有别的。他只要在网上看都是老人的，就是基本上这么说吧，不管你控制不控制，这个大光明咒的老人的已经传开了，没有别人的。
那个手印传的还有念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老人干，他说我管
他不管你，那
就
是让他先这样吧，先这样吧，那你也没办法。
然后还有就是一说的他就是说是他们整的，有时候委别人做的什么金刚砂，还有什么大陆丸，那些都有用。
那他用吧，金刚砂没有说一定要咱们用，谁用都可以，金刚砂给谁用都可以
啊。那个甘露丸呢？
甘露丸咱们没有过，咱们就是金刚砂。甘露丸应该是藏密那边有的说啊，有那个那甘露丸好多都是头发指甲啊，对对，汗水啊，那个什么的，
家里有两种，甘露丸和解脱丸，
屎尿啊都有的，都有可能啊。
气功，
气功，
喝你甘露丸，
能起啥作用呀？
起到催吐的作用。
对呀、
啊，他们呢就是喜欢这一类的，吃下去了能怎么样？他不考虑修行的事儿，不考虑心地的修行的事儿，他就是弄这些弄的，就是弄到这种的，就是方便到了这种程度了，就那就。我们汉地的人就不接受，汉地的人就不卫生。你说呀，上师加持过的，你这个蛋糕他吃过了，你也吃过去呀，可不卫生。我们是这种的。心中心法也说了，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的，但是元婴老人一直说的依法不依人啊，元婴老人都说依法不依人。然后呢，是有一次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有人就是给齐老师顶礼，齐老师发了可大的火，齐老师说他们当时的时候给元婴老人磕头，元婴老人就骂他们别给我来这一套，我最烦这一套了。 那吼的声音可大，当时二三十个人在那了，都把他们吼死了。嗯，我们不弄那个，我们的不是说的就那种，就是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什么弄的很多很多的，不是的，没有这些。
要弄的话，早就修法了，别他妈阀门早就进了我，就是因为太不喜欢那些东西了，所以一直就到新中心。哎，我觉得这个不是向上的。
老人在的时候齐老师说了，老人最后那个什么去山东啊什么的走的时候，那老人家是这样，他们就抱着老人的腿，这边抱着老人的腿哭，那边老人看着齐老师说，你看看你看看，情深至格，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样。情深至格就是你就是生了感情，在感情上去弄这个地方的话，就阻碍你的智慧了。情深则至格。嗯，
嗯，我
也
喜欢这种风格，
很不是很以前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些人情上的，但是佛法的这个地方上，它这个地方是本自具足的，它本身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们依托什么依靠什么，那总是依托总是依靠什么的，这不是佛之本意。只是说的佛最后佛法太方便了，你就是依靠他求什么也比干坏事强，就有这些方便，但是这不是佛的本意，佛的本意还是那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还是在这儿。
胡老师，咱们新密的系列注意的话，不经灌顶的话还是最好不让他看，是吧？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
新密的不是有一系列咒语吗？
新密的所有的咒语都是不灌顶不给他看，只有两个，一个是六字大明咒，还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什么什么的，但是也不是阿弥陀佛心咒，有一个叫弥陀大法的念什么的，这个我一直老是容易搞不清。总而言之就是六字大明咒就是很明显的，他不灌顶他也可以修。实际上六字大明咒的这个不灌顶可以修，齐老师说了，就是元音老人说当时的时候二祖已经设坛普灌过了，你修六字大明咒就等于接受了他的灌顶了，不用另灌，这个是公开的。
六字大明咒我一开始修的也是六字大明咒，
嗯，
修了一段时间感觉挺好，
嗯，
后面才修心灵心。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不相信或者有怀疑，他就可以先修修六字大明咒。或者他没有机缘灌顶，以前的时候八九十年代也是啊，就是要灌顶啊，你得提前预约啊，你得坐火车呀，等到就是先修六字明，然后呢就是机缘到了再去灌顶。
微信联系可不方便。
书信嘛，哎呀总能联系的。
这个好像起码
收音的
，就说就说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你们这个，心中心法哈，然后就你们来这儿之后，我才有机会有这个因缘福报啊，接触到你们这个法门。刚开始我还不是很理解，跟他们辩论了一下，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挺好的法门。啊，我是自己个人觉得，我没有细看你们的这些介绍呀什么的，我觉得，我跟好几个师兄有聊过，我觉得你们的根基还是挺立的，因为
不是根基立，是
因为你们讲的已经不是这些世俗地的这些东西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万法都没有，可能就
他这个不是根基立，就是心中心法，他修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快，他很快的就是让你的妄想执着减轻，所以你看到他的见地好像跟那个别的宗派比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些不同，实际上好多人刚开始修心中心啥都不懂，连佛法都不知道，
对，
他的效果就是比较容易见效，所以他是这些人口碑传出来的，然后他好了之后他就介绍他一定要来修，好多人就像他似的都修完了千诺还不知道啥是佛法的，就这一类的，
需要人不见性不知道，我就知道小小的打坐，
但是你们的信心都很足，信心都特别大啊，这一点就跟我以前接触的不太一样，所以有点把我惊讶到了哈，因为我也是观察了一段时间，
就是有实际的效果是吧，实际效果比较明显，
因为没有灌顶，所以你们所说的你们这个内部的一些交易啊什么的我是看不到的，所以我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六字大明咒本身它也是普传的嘛，然后你们呢是加上了一个手印是吧，
它是这样的，那个心中心法没有任何的秘密，因为元印老人的所有的讲义啊这些东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只是说具体的修法这个六运一咒需要灌顶了才告诉你，不灌顶不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这个宗派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六字大明咒的那一个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的，这个可以不需要灌顶。你刚才说的是啥？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六字大明咒像我们正常去念的话，您我也经常念，每天
啊，对，六字大明咒的传承很多，
不是
六字大明咒就是本身它的传承就多，就是尤其是在藏密里面，它的那个读音呐、啊、发音呐、啊、咬字、啊、各有不同。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传承，我们的这个传承是，比如说念的是欧玛尼贝美哄，有的地方是念妈，还有一个即便是都念欧玛尼贝美哄，但是我们的传承是有我们的那种味道的，就是般若味道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虽然是都是六字大明咒，还是有点不一样。
好，我的问题主要是哈，就是我正常就没有接你们这个传承，我去念我也觉得很好，他张扬慈悲心啊，
当然了当然了
都很好
啊，哪个法门都好、啊、
然后呢
嗯嗯嗯，
我的疑问是你们加上这个手印它是有什么不共的地方或者说特别殊胜的地方吗？
手印就是那个在密宗里面呢，它有一个说法叫身口意身体，然后呢就是那个嘴巴还有你的意念这叫身口意那么手印呢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天线，然后你的嘴里念心里想着这个咒语就像发出来的信号，借助这个天线然后有发出来的信号，这样的话就是身口意三密障佛力加持是有一个这样，它就等于又多了一个手印，这个手印是辅助这个咒语的是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就是要修一阵就知道了，要修一阵试试就知道了。
会更加殊胜是吗？
怎么说呢，你们可能会用殊胜这个词儿，你要是说实在的话来说应该这么说，实在的话来说咱们为什么学佛，咱们还不是因为有烦恼跟疑惑吗？那个烦恼跟疑惑就拿烦恼跟疑惑去验它这个烦恼跟疑惑消得快，就这一块它的见效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消得慢呢你就修别的，它消得快它掉得快。
我看我做了一下，然后就觉得这是他我刚才听那个李师兄说他腿疼，我腿倒觉得还好，我觉得手因为之前没这样打过，然后我觉得手会有点疼。对，然后
手疼是消胀是好事，但是心六字明手疼的不是每个人手都疼，有的人手疼，但是修心中心差不多每个人手都疼。他是通过手疼是消胀，胀消的会开，不是说手吗，手是十指连心啊。这个手印呢它就是粗暴的就调节你的心，不讲道理。你说我们学的那么多道理，学的时候好像是那么回事，一睁开那个道理，一睁开那个书又不行了。所以它就是秘密的不知不觉的粗暴的你的心转换了。到时候你再看那个道理，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不讲道理的把你的心给扭转了，有这样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那个您不是发了仪轨给我吗？
嗯嗯嗯。
我那天做了一下，我发现它并没有对做事呀还有眼睛就是看的方向呀这些比较细的东西都没有说。
心中心法或者六字明都是很简单的。
没有任何要求，但
对对对，操心越少越好。其实本质上来说，
眼睛看哪儿都行，就不要昏沉什么的就可以。
本质上来说，佛法也不是一定要依靠一个修行，但是那是对早期的人，一说哦，原来是这样也就行了。现在我们的根基越来越不行了，才需要修。在这个时候，心中心的还有六字明也好，都是比较简单的，不要操心那么多才好。越来越不管，就是只管念咒，结上手印只管念咒，就是这样的。修心中心他们也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要有那么多你都顾不过来了。
我回头修修六字大明咒啊。
可以可以，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不是八点到十点，在观音殿里有打坐，谁都可以上去做，八点到十点。你可以去，他们早上在做，在观音殿。我们的交流也都是很自由的，因为我们是居士，就是我们说的都是供参考。然后你们自己选择，对你们有用的就听，对你们没有用的就可以不听。
出家人也在修。
整体上来说，佛法还是说的是我们是主人，佛法是为我们服务的，你是主人，佛法是为你服务的，你尽管的可以就是说的问呐、或者有质疑啊，这些都没有事儿，坦荡的说说也可能就更了解。心中心法的特点跟净土比起来，净土是要信，心中心法的特点就是你可以疑，但是你要干，你肯干就好办，它是更注重的是行。对对对。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呢，你看他心思活，你让他念佛号，他说我凭为啥念佛号我就可以得救啊， 他就会怀疑，他心思活，嗯，所以他们你看，我们修新中心的年轻人挺多的，嗯，
哦，我想起来了，打坐就能开悟吗？
嗯，
说我们新中心打坐就能开悟吗？我就不信，那种。
如果是以前的话，你可能会说打坐就是开悟，因为你本人就是从打坐得到了无量的好处。但实际上打坐它是让我们的心呢、啊、就是没有妄想执着了，心平直了，心坦荡了，这个时候跟开悟是容易相契的。就是心中心法的打坐是容易让你的心地就是那个妄想执着打消，妄想执着打消了，在心地上的这个地方才容易开悟。所以打坐并不是让我们开悟，打坐是让我们的心恢复成原来那个正常的样子了。哦，那个时候的话，你一说开悟，哎呀，原来是这样，是这种情况。
心中心打坐的话，会跟以前说的那种打坐还是会有区别，是吗？
对，他们那种打坐是要禅定，心中心的打坐就是结印持咒直接开悟嘛，
嗯、
是结印持咒，心中心不是靠打坐，
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然后
对对对，
更容易开悟。
对对对，嗯，我们不是靠打坐，
对，
不是靠打坐，
开什么玩笑
的？就是结印持咒、心中心法还有六字明，它的修行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这是我们这个法跟别的不同的地方。你要是在密宗里面，你也可以听到，就是有咒语啊，有手印啊这些修法。但是那些好多的，它是给一些方便，比如说财神法呀，或者什么呀，它都是世间上的了。其实把佛的这个秘密的加持力啊，就用在这个断烦恼、开智慧，用在这上，它可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等于在这一块，我们是用在这一块了。我们把这个秘密的这个加持力用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是结印持咒直接的开智慧，不知不觉的就是人格就变了，是这样的。
郭老师，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手印是不是也有书舍生口意的作用？就是我们觉得
你说的是按照净土宗的说法，他说是收摄心口意，你这手印就是天线啊，它也有降服的作用，它也有帮助的作用。我们有的时候打坐那个心就是不行啊，那就是结着手印，你就在那念着念着，一会儿心就过来了。你看我们天天打坐，那不是有的人他的那心态就是他那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好心态啊，他有时候身体也不好啊，他就结着手印你就在那坐嘛，你就不想坐，你就装着样子在那坐，你坐到一会儿就回来了，那个心就回来了，他那个手印是辅助的作用。
我想知道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到底是体会到了就是有法喜吗？还是说像您说的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己的烦恼？一开始从根本上肯定解决不了，但它绝对是在生活当中它能够见效的。
一开始见效很快，一开始是见效很快。百坐每天都不一样，就是有很多的人呢、啊、他烦恼特别的重，你跟他说已经都不管用了，就这一类的人有时候就说，哎呀，干脆啥也不说，你就上坐吧，你就坐吧，就这种人，就是你没过多长时间你再看他已经忘了刚开始他有什么烦恼了。就是百坐这个变化是很快的，百坐后慢慢的他会平淡。
嗯，对，我问了几个都是啊，七百坐坐了两年，坐了几年，时间还都蛮长的。所以我觉得我用世间那个语言来形容，我觉得他还是挺有魅力的。
嗯，
虽然说我没有灌顶，没有什么的，但是从旁观者角度，我确实还挺好奇的。
嗯
嗯，但是好像没有灌顶，很多事情又不能说，是不是？
那没有，我们只是咒语跟手印不能说，其他的你啥都可以问，也可以直心的去考一考呀，都可以的。直心是道场，没事的。
没学的明理吗？
没关系。嗯，
但虽然说不说善恶，不说因果这些啊，福报我们这些都不说，但是我看他们在斋堂做菜也是，哎，也做得很好。
嗯，
大家也是很团结和和呀，像这些。这些
其实是有吵架的，咋可能不吵？
任何一个团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对对对，是的，是的。
任何一个团体都有，舌头跟牙齿都有胆大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亲兄弟姐妹在一起也是，但是我觉得你们总体来说，做的又很好。
嗯，
在因果上面，包括寺院有些事情啊，
嗯，
那大家都很愿意发这种利他心。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法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跟大家渗透进去的？
没说过这一块儿。嗯，都没说，他们自己的一种自然的，
保留吧，
就是自然的。
真没说，我都是因为我是拖欠过的，确实是没说。就是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有些东西应该是就像郭老师说的，速度很快，有些东西就是用速度很快这个词。
对，
我也认同。你说是用别的来说，就像我是小东老师灌顶，小东老师一说你打打坐吧，赶快打坐吧。就这一句话，确实就是这一句话管用，你就打打坐吧，打打坐吧。
你新中心你跟也没有好到神奇多神奇的地步，但是你就说佛教里的这些弊端新中心也都有，只是说的会轻一些，我是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会轻一些。嗯，可能对于有些地方轻的比较明显一点，但是不应该把新中心当成一个完美的东西，应该自己跟自己比，自己修之前跟自己修之后。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就是说新中心最饱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这样了。不管他是不是开悟，他修完了千座他肯定不会后悔，他只会后悔自己没有早修，这是每一个人修完了千座的都是肯定会这么说的。但是呢不代表着他们都开悟了。
哎，好像是我那天看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说是修完千座之后是可以开悟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元音老人的意思就是二祖啊他们就是这应该是在前面就开悟，应该修了千座了没开悟，他检点自己为啥没开悟。开悟这个事儿是最容易的，这是最直接的，因为我们的心扭曲太长时间了，所以把它弄得特别特别高，特别特别难。实际上开悟这个事儿是最直接的，它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悟，它一直在。但是我们总是要惯了，非要一个什么东西才叫开悟，实际上就是去掉那些妄想执着，它就是开悟。
挺好的，我觉得还是很赞叹你们。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互相学习。嗯，你有啥都可以说，在我们这儿都是直言不讳。嗯，直言不讳。
我紧张，他们不跟你说，我打了个草稿。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赞赞。
这是大场面。别笑，别笑，我们是法喜。
哎呀，我那个天哪！
那个就拿这个执心道场嘛，一直在说这个执心道场。
嗯。
我最后我在悟，我说这执心道场是不是就是个无心呀？这个心。
你现在正在说的这个就是你的心啊，这就是即此啊，便是，这就是执心是道场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个，其他的那些的再说，其他的那时候我们要遮掩呐、啊，要什么的，那个时候再说执心是道场，但是执心是道场最简单就是这个就是，都没有别的，
那啊、没有别的。然后有个缘起缘灭呀，还有个住缘呀、
啊。啊，你说的那就是相了。相这回事的话，就是直接的这个说的心地，他说的是无相。其他的那些相，他的那个线呀、啊，他的变化，当然是要因缘和合啊。
那他还有个随缘呢。
因缘具足了，他就显现；因缘其中的一个条件变化了，他就会变化。这世间的相就是这种情况。嗯，有的像你看起来稳定一些，有的像你看起来不稳定一些，它是根据它的因缘，它的因缘和的条件不一样，它变化。所以说，就比如说这个桌子它也在变化，只是我们看的没有那么，就是看起来的话好像它是不怎么变化的，它的这个变化相对于我们其他的肉体的变化会显得慢一些，因为它的因缘和的更稳固一些吧，就是说这里面的它就是表面上的这个更让我们看的容易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当然它也是在变，这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才，因缘和合是说的这个世界并不断灭，说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那里边还有个道，执心是道场嘛，道。
你说的它那里边是哪里边啊？
就这个道，执心是道场，道嘛，这个道是不是道心道。
啊，你说的执心是道场这句话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不是，这个执心是道场的是维摩诘经里的啊。执心是道，我们经常这么说，执心是道场，后面还有一句话，身心是道场，后面还有其他的都是道场，但是开口第一句是执心是道场，就是第一句啊，说这个道场的时候，这个是维摩诘经里的，执心是道场，他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是应该是那个佛陀的十大弟子吧，他们去另外的去找一个地方，可能要修行啊什么什么的，维摩诘就呵斥了他们，然后说到这的时候，说什么是道场的时候就说的好多好多，后面还有排比句呢，但是就是整而言之吧，这个道场指的是我们的心，除了我们的心不是别的，
没有别的
啊。对对对，然后呢说的是第一句就是执心是道场，这是当时的那一个因缘。但是我记得执心是道场是不是好像是六祖坛经里面也有过，
那你说呢是个执心是道啊？对，我听到这个执心是道。然后就有那时就问我，你开悟了没有？你看到啥没有？我说呢，看到个啥？ 还有个啥玩意儿？
嗯，
啊，有个心就行了。这心也不是，就是刚说那个。
那你死了，你会不会没这个心了？
死了。
死了也在，只是不能用，对吧？
是的，是的，啊。但是你不知道用了，那可咋办呢？就像你似的，你不知道了。
没事，
回头再来。哈哈哈哈哈哈！老师，这个问话的技巧太
牛
了！
不是不是，
好多玄机。
嗯，没有没有。
再来也来不了了。
下次
张三他不信道了，他不信。
找郭老师。
我也不是郭老师了呀。
袁老师。
他也不是袁老师了。嗯。
就是
郭
老师，是袁老师，袁老师，郭老师，
这叫卖球，知道没？模仿机会的就是卖球。
六祖坛经里头说的大概我记得是执心是道吧？
道，嗯。我是太气，我
啊！六祖坛经里说的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说的是这句话，“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还有一句就是“不计善知识，心行三昧者，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
矣。”哦哦，他这个地方说的是直心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六祖坛经里头一个比较有名的话啊。我自己来，自己来，没事儿。嗯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那我问完了，你问吧。
那个关于执心的话，《楞严经》里头也说过执心。当时的时候，就是阿难见到摩登伽女了以后，差一点出事，阿难就生了大惭愧心。然后呢，就是那个佛害怕他，就是那个就是过于佛担心他过于害怕，佛就说了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是亲戚关系啊，你看看咱俩还是亲戚呢，你怕啥呀，对吧？你就直说就行嘛，直说就行了，直接一点嘛，有这些事儿就直接一点说就行了。阿难觉得特可怕，我怎么能这样啊？他说你就直接一点说嘛，就是说的是，这时候他就说了，三世诸佛皆因直心而成道，我记得大概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要直心呢，你就是说说你为啥出家呀，你就直接的说为啥，嗯，怕他遮掩，怕他遮掩，嗯。
金玉眼，上辈子蒸发礼敬，终将此心投我，十方如来道，皆如心。
嗯，十方智佛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嗯嗯，所以你就直接说就行了。下面就问你为啥出家呀？嗯，他说我看着你啊，我心里觉得清净啊。佛说你的心在哪儿？还是要明心见性。你刚才问到了随缘的问题，你比如说，二祖就是。他随到啥缘，人家又要杀他，那他就随这个缘，你杀吧，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嗯，这就是随缘。嗯嗯，
二祖的那个就是他被杀头，是不是也挺有意义的？
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有因果。嗯，从他的角度应该这么说吧。嗯，这些世界都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也有规律，他也不妨就是应着这个规律也可以。嗯嗯嗯。现在有一种人啊，你说啊，他也可以不应，是啊，他也可以不应，但是他应了咋了？对，这个地方就有点微妙了，就有一点点小微妙。那个人他就不应，他有修行的功力，他就不应了。这个人他就应了。
顶天立地的。
嗯，也不是吧，就是说的是他也不用再费什么事儿去借助修行的功力。
嗯，
杀就杀呗。
那个达摩祖师他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为防正法不被人所谤，最好还是去应，否则人家说修行的你干这些事儿啊，这些就咋脱离因果， 导致阵法就不被人相信。
那也有可能，但是我不记得，我不记得破相那个血脉论里有这个话。
元婴老人不是说他们做法还是有点不彻吗？
就是元婴老人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那个紫柏禅师不如二祖。嗯嗯，
就是斩出杀脑的那个，他不去也是可以的。
啊，不去也是可以的。嗯嗯嗯。啊，对对对，不去也是可以的。老人的意思是去了有点不彻。
对对，
那是你可能记错了。我看的是元婴老人在这个地方说的是，说的是
让慧可、
啊、
你自己就说他，你有这样一个那个果报，你可以还、
啊，
你可以
啊。这个地方是的，不光是他，后面的还有，就是后面有几个几组也是有这样的。他首先他保证了法脉的传承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有的还他就还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人他以前的杀过他嘛，他是无意中的，然后这一辈子他就在街上去等他，就等到了他，他也无意把他给杀了。嗯嗯，有过一个这个，但是二组的这个我只记得就是老人说的是另外一个。
嗯，
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让他就是任他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你别砍我，我自己先走了。按说那个人应该显得功夫高，但是元婴老人说这个更彻。
嗯嗯嗯嗯嗯
嗯。
对，
嗯嗯嗯。
可是我有一次跟人家说因果也是虚幻的，被人家喷死了。喷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就不应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并不听英国的人说英国肯定要喷，
不是跟那些信英国的人跟他说英国是虚幻的被喷死了，
那就是你的教理不如人家。
对啊，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太坚固了，你说不了，那真的是一种情况。你一说他说你狂妄，那你引经据典不就不狂妄了吗？引经据典来说的话，那达摩血脉论里就说得很清楚，佛无因果，佛无饭池。
佛无啥呢？
那个时候是我
饭池，就是犯戒和持戒，
犯罪的
犯，犯罪的犯，佛无持犯，就是说的是持戒这个事儿，他也没有持，他也没有犯。
哦。
楞伽经里也有说过类似的，就是因果是虚幻，有说过类似的。
嗯。
哦，楞伽经也有。
嗯。
然后那个达摩。
因果不是虚幻的，我们就都被扣死在这儿了。那就因果就是轮回，就是因果。嗯。它就是一扣连一扣，它是相循环的。嗯，
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
啊，你为啥？
那个
问问
那个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这个怎么解释啊？
不昧因果就是没有违背因果。
嗯，
没有违背因果。
对，没有背离因果。昧就是你看你昧良心啊，啊，就是你违背了良心啊。嗯，
我记得有一个公案也是说有个。他说那个一个修行人变成一个狐狸，然后听谁的讲法说修行人落不落因果，
你怎么叫记得呢？这是就是元婴老人讲的呀，这个公案很有名啊，你咋会是记得呀？你这元婴老人的东西都没有阳明心学亲切，这不行的。
嗯，这个很亲切。我
野狐禅都知道的，你看看他都知道。
野狐禅，我不是从元婴老人，我是从启佛讲的。
你元婴老人的你是不是没看过呀？
嗯，这个没看过，没有看过元婴老人这个。
元婴老人的书你没看完？
没有看
啊？
大腿，我怎么
没有看？
太绝了！
没有看完。那说到这因果，因果是空，其实是说不昧因果，但就算是我们有因果，虽然虚幻的，我们也会落因果，对吧？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可以这样理解吗？我们要，
我现在一直在发愁的是你没看过老人的这个，你要把略论，你要这一次完全的看完它，把略论一定要看完它。嗯嗯嗯，你再接着说。嗯嗯，就现在就看完它啊！你不是爱看书吗？
略论不是后面还有几间我要看完是吧？
对对对，都看完。嗯嗯嗯，然后你再说。嗯，
我就说我们那个《血脉论》里讲的无因果，无因果指的是不昧因果。
佛无因果，
佛无因果指的是不昧因果，而
不是。
不落因果，
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一点也不矛盾。你要是教理上解释是可以解释的，教理上是可以解释的。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是初时间的因果，所以它没有违背因果。但是本质上来说，修行是因，修行是为了跳出因果，所以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都给你解释的很完备了，这都不用，我都不用动脑子，我都知道了。嗯。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你觉得是矛盾，初世间跟世间算不算是矛盾？ 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是修行的因果。
嗯，
不是还有那一句话，因果不虚，业力不空。
那个是世间的。
对，
你说的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嗯
嗯，
那是为了防止人家就是播无因果，为了防止人家播无因果，你修心中心的没有播无因果的，不至于播无因果。播无因果的意思就是胡作非为，反正没有因果，我就胡来，是这一类的。
嗯，
世间的人是有这个特点。哎呀，你吃点好的吧，你去玩吧，你看你这一辈子不吃好的不玩太可惜了，这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到时候那你是人死如灯灭，那就完了。哎，这种实际上是断灭见，就是播无因果，那是有因果的。你就是你死之前你杀了人了，你就是行欢作乐了，你都杀了人，你都没有果报，你下一辈子来你肯定要还的，即便是你的人命没了，你该还你还得还。他认为人死了啥都没有了，那因果饶不了他。
下辈子别人还。
你的心念呀，那世间的人他的心念他是不断的，他觉得是别人还了，那个别人就是他。
是他张三杀了人，李四来还，李四有隔人之谜，他也不知道啥时候欠的债呀。
嗯，对对是。但是他就是要还
上辈子欠的债，
上辈子还
就是说你别以为就是一般的人世间人，他以为一死就是一了百了，不会的，没有什么一了百了的事儿。
那跟这个张三也没关系喽？
咋没关系啊？那实际的那个业力还在呀。
你会经常说我上辈子怎么没了什么什么的，你干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辈子为什么你有的别人没有，别人那个没有的你有啊？这个就是以前的因果呀。嗯，
那是父母好呗。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还是张三嫁给你这个家里头的起念还在，起念还在，聚沾他的业还在。
那不是说、
那有道理，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呢你这个反面就是说的是我的心没有了，像木头石头了，他的业就没有了。不是的，就是说心念在业在，就这个事儿当体就是虚幻的。他虚幻的表现的就是有心有业有因有果，但是这个事儿是虚幻的，是假的，他并不是他不在。那只要是他是虚幻的，见性就是认识他是虚幻的，一下子的负担就轻了。但是不是代表着就是不那个呀，就是不代表着他就断灭了，他还有因果的。当然了，他后面呢有力量了，有修行的那个力量了，他的心就是他的行为啊，心导致他的行为变化的很大，他的命运就改了，有这样的。
李四那是，
但是这也是假的。
是，
知道了，记不到了。这么理解吧，如果这个人他会修行的话，他前面知道的什么因果，后面说的这个果，结果这个果修行的时候需要提升一
点。啊啊，
他能变了，变了
都是
果，就改了另外一个果。
啊，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修行它要导致了修行导致了另外的果。
OK， 所以叫不落因果。
修行导致了另外的果的话，就是如果从世间上的来说的话，就怎么说呢，你就是个善和恶它也需要积累，它看那个条件成熟不成熟，它看它条件成熟不成熟的，但是那个心力变化很大，就是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那个恶业不现行啊，是有的是有的，但是即便是恶业现行了那也是了了，也没什么坏。有一种现在有一类型的人，他就总是这么说，你就是碰到了什么坏事就说明你这个人不好，你就即便是人不好也有可能是上辈子或者上辈子，不代表着你怎么怎么样，不能说他碰到什么事了就是这个人就不好，就使劲批他这个人。现在有一类的那个就是外道，他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离了婚他就说是你人不好你就活该啊，就怎么怎么，你生了病就是你的心不好所以你生了病什么什么的，让他觉得很自卑。他都已经离了婚了，他都已经生了病了，你跟他说这些干啥？
那本来就在
我们这儿压根儿就不提业障跟那个福德福报，
不
提。
不是说这样，有的他老是说那什么业，他一说业障重，我操，这个人都蒙圈了。就是说我都是修行经历过，他一说我靠，我就要修行了。你说我业障重吗？吓都吓死了。
觉得他说你业障重，你就觉得还去修行呢？又来又不出来了。
对，那个感觉就很不爽，知道吗？
齐老师有个音频，他说谁说你业障
说你又不替我还账啊，怎么是不是？你说这干嘛？
那谁要说你业障重，谁就是不安好心，起码这个
就是。
我也说过人家业障重，他都不修心中心了。我跟你说，我就骂他业障重，反正他也不修了。那可不是吗？他业障重，他碰到了他也不修。哎妈呀！那我不经常说，但是我曾经说过，我一般都不说。我们一般以前打气的时候，就是过来了，先告诉你三不准，就是不许提业障，不许说福报啊。嗯，要不然他说呀，你看你们福报好啊，你们能打气啊，你们能修心中心啊。我业障重，我现在没修。哎呀，我开不了悟，是因为我业障重。他自己不肯，我们这不提这些。嗯，对对对，他自己不想修。嗯，
但是也不一定啊。像上次以前他们那个台东的时候，三七块底，全国人我们一块去了将近20个人。
嗯，
我就说我不皈依，我就站旁边去了。
嗯。
然后出来了，后来他们就说你归归一吧，你看你里面的小师傅都说你业障重，我说重就重吧，管他呢。
嗯，对，
走了。
嗯，对对对，还不知道谁业障重呢。
就让我那些朋友不要跟他玩了，他业障太重了，一党都是朋友，全部都去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去干嘛。然后我就说是，我就去了，当时特别忙，然后我就打个车过去，一下去他们说让你来吃素饭，我说素饭可以。出来了，他们说一会儿要皈依，我说不皈。
嗯，
然后一出来就，他们就说后面那个小师傅还特意教他，你不要跟他玩了。
我们这儿正好相反，我们这儿的不需要皈依的那个是好的，需要皈依的是稍微差一些的，但是也不排斥，是这样。他总觉得他需要有个皈依他才心安，实际上的话就是皈依自性这个地方上是你本来就皈依的，他不需要另外有一个皈依，是还
不皈依是。
啊，对对对，那个就是说皈依是为了要那个嘛。对对对，那就做个那个可以便宜啊，有的时候。嗯。
那么贵啊，
还可以这样子。
是啊，皈依证嘛。有的皈依证，你去了那个佛教的那些场所，它能便宜或者免票。好多都是为了这个。
学到了。
对对对。
学到了。
嗯。
那皈依证都不知道放哪去了。
怎么理解那个星空业障空？
了则业障本来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就这个地方。
哦哦，
不是说的星空，要有时候星空了，有时候心不空了呢，压根就没有心，谈不上空不空。
你还有心吗？
你有吗？
问你啊。
你有我就有。
对。我问他。
讲到这个恐吓的点，然后快点把
这个回答给你有就有。学到了。
你可以问他，你还有这一问吗？
请问这一个下一个。哎，
这个也很好。
还有第三个。
哇，我的宝贝。终于学会了。
学他干啥？
你说啥？
刚才他讲的那个什么什么空，你讲的那个空，我讲的是可是因缘和合的那个空。
对，因缘和合的，所以是空的。这个是从分析上，但是我们不能碰到任何的事都因缘和合去分析，来不及。所以这个因缘和合的这种的空，就是说的是一种教下的一种说法。我们修正是修正到当体即空，没有道理可讲，它就是空的。
但我就是有一种习惯性的，就是一种就是会。
你不用每一次都去这么解释，你不用每一次就这么解释，它根本都不是解释，它本来就是这样，你也不需要每一次用解释去说服自己。
哦，就这样的，就是要让他告诉自己，就是产生一种就是习惯性的那一种嘛。
你不觉得它空了才说它空，你觉得它空了就不说它空了。就这么说吧，因缘和合，所以它是空的。这个在你实际的遇到事的时候，它能起多少作用啊？
对，
嗯，所以要修正证明，哎呀，这确实是没有的。先认识到确实没有的，这些人他习气还很重，他还担心还害怕，但是他这时候的话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即便是这个担心害怕，他也知道这担心害怕也没啥。
哦，
嗯，
知道了。
你把那个略论看一遍。看一遍啊，
想起来我以前在云顶上看过那个，
嗯嗯嗯 原因老人说的是答他一个不论因果没有问题啊。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答他个不落因果啊。
从世间法来看，因果，因果是肯定主动的，有因必有果，对吧？你以前做的因会有。
对，你世间法挺厉害。
嗯，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修的是初世间法嘛。
嗯，
就是修了之后，当然我们生活在世间，可能也有因果，但是我们就不昧因果，但是我们不落因果指的是心里面不落因果，我这样理解。我认为他是
你现在只能理解到你这种理解非常的，就是不。没什么力量，很浅显，你这种理解。应该这么说，事实上就是不落因果，事实上就是没有因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的第一反应是落，因为他还有个大修行在。为什么总要有这疑问呢？
因为你要答、啊、
答从来不重要的，从来都是那个问重要，没有那个问佛都出不了事。
那你刚才还说啥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你那个问题是吗？
我说啥问题了？
我刚才说的也都是大家有问呢。嗯即便是大家没有问，大家也是抱着疑来的。
那你确实没有开过口。
即便是不说那没开过口的事儿，即便是啊，对对，即便是那个大家没有疑，大家没有疑，这些话全都是废话。嗯，是这样的，嗯，其实不值得参考，嗯，就不说那个。
不拿那不就当你结婚吗？
嗯。
不曾开过口。
嗯。这种的是这一类的，他都说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嗯，有的人就这样，嗯，
我看没因果，前面还讲有因必有果，讲了一大通。
你现在就是修行是因，处理因果是果，你现在就是要这样老老实实的去修。嗯嗯，你说。那就多穿点吧，夜里头打这一座不是一直都是冷的吗？别人怎么样？你要不然你往那边调一调，你调到电暖气旁边去。
哦，对，你可以靠电暖气旁边。
你那个地方可能是有风。有风吗？
那边靠着墙，
没有风，有的严严实实的，包括窗户外边全部都是东西。没有风，不是风，就怕风，那就是。
气掉了。
开了。
就是感觉这里坐上坐下，慢慢的品尝我。
到底什么差异？
迷迷糊糊的。
那你还有个感觉在，
呀妈呀，谁不心虚了？
咋了？
对，说的对，我都看见他有点发光了呢，
咋了？
后来
啊，
他在问我为什么那个，还是说因果的事，他说那个。为什么说那个有因必有果？现在您又讲不落因没有因果，因果是不落因果。他问这个问题，
是两个情况，跟他来说就是跟咱们来说是不落因果，咱现在是要出离的解脱的。他呢现在还刚开始修，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的，就是要畏因果是好事儿。
一样、
所以我的理解也是说。有因必有果指的是世间的，
就是这些事儿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它是有规律的，它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你想怎样就怎样是你的梦，是电子游戏，它是虚幻的，但是它有虚幻的规律，这个虚幻的规律是因果。
最后你出世间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虚幻的，哪有什么因果呀，就没有因果，
就因果可复杂了。
嗯，
讲讲呗。
说八个字，我觉得已经讲了，他们没听懂。那八个字肯定是对的。那个叫啥？就是有因。这个我老是想不起来。就是，修行是果，什么是因啊？刚才说的是，
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
对，不落因果是果。
明白。
修行是因，首先你要修才行啊。你都没修了，就是
我在修啊。
你修就不要谈这些了。
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也不是酒精的，老说也是方便说。这
对，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对我们说的。现在他不是对他说的，对我们说的。他没修的人，他要改修的人，他会说这个话吗？
因果也是虚幻。
究竟这啥？究竟不究竟的？
这里没有。
当然了，究竟这里是依法不立的，这是这个。但是我觉得王师兄，你这个可能有点落断面。他说的那个没有没有，我只是说你可能。
我会注意的。
那究竟呢？是因果是虚幻的？那你说的这句话是虚幻的还是不虚幻的？
虚幻的。
那完了，那到底因果是虚幻的还是不虚幻的？
虚幻的。
好吧，好吧，那随便你说吧。
一样的，只是
你那个和谁，那个谁，红叶，你要是说因果的话，元音老师说过，你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事儿就是你想看，也有个东西能让你看着，然后你的眼睛你得在，你的眼睛的功能是正常的，然后得有光明，得有距离，好多好多的搁在一块儿，加在一块儿，你就看见这个东西了。
这就是因果。
那这因缘果。因缘和合，
他解释一下为啥跟他就不能这么说。他刚才问我，
没有，我
你啥意思？
就是那位师兄是我现在说的事情，是不是都是世间法的东西？
对对，世间法的东西。但是世间法的这个东西的话，它有世间法的规律，不可以取巧的。取巧就是你想干啥就干啥，不是的。你想干啥，他还想干那个，他还想干那个，那大家搁到一块儿。
在世间法有因
果，你说的规律就是因果，世间法的因果，
啊，
这个意思。
你说说看，那个房子现在流行的他在抖音
上。你跟一个人联系，
有人
啥都不能看，只打坐。
打坐
这样会更好一点，
不能戴帽子，对吧？
不要站。
是的，是的，打坐的中间这个地方要保持空啊，就这个地方。他戴帽子的，他就是这个地方，他是要空的。这个地方是要空的，这个地方不要盖住。嗯，齐老师说过，比如说像那种喇嘛帽，就是这边上围着中间的这个空的。嗯嗯嗯，对，这样的也可以，这种的也属于是，你就是，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啊，这个地方是空的。
哎，老师，你刚才讲的是那个因缘果，
越空越好。
那咋到？
因缘果的意思就是说因和果啊，因和果不是那么单一的。你比如说你杀了人他就杀你，那你踩个蚂蚁跟蚂蚁踩死你，那中间要经过好多好多好多非常非常复杂的转变了，到时候了，哎，那个因和了，那个条件都具足了，哎，他就踩死你了。现在呢那没具足，所以你踩死个蚂蚁不当个事儿，你觉得就没有那么回事。
从因缘果咋到那个无因果呢？
咋到无因果呀？这个没有咋到，这个不存在咋到。
那你说没？
可以有道理讲，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讲。
你说没有因果呀？
嗯，对。
那
没有因果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讲理的话，谁呀？谁是因果的主体啊？是你吗？你从哪儿来的？你也是因缘和的，再往前走还是因缘和的。每一个因和缘，它的主体、它的条件、它这些什么的，它都是因缘和的。你找不到一个主体啊，他们之间互相勾连。
嗯。
互相勾连，再怎么勾连还是因缘果呀。
不，还是因缘果，但是互相勾连的是谁在勾连？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呀，没有任何一个是固定的。
嗯，就这个因缘果就是，
比如说你
咋变化，它前面就是说还去找那个果面。嗯，
不是，这个因和缘是不断的变化。
对，因和缘没有主体。因为因和缘的那个主体都是因缘和的，
管它咋变化，总最后成了那果，这就是前面这、嗯、
找前面的圆，再去找前面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去找找找找找，你就无穷无尽。
对呀、
啊，它没有一个实体是那个阴，
那
它都是阴缘合合。
本来就是说从就是最后这样找找找，从这个阴缘果最后到没因果，
最后到无明。
刚才老师给你举的例子可形象了，今天你踩死只蚂蚁，你等到这只蚂蚁下一次把你踩死，那得经历多少多少，
管那多少劫，还是那个姻缘果来了，还是那个前面的姻缘，
但是中间这个姻缘可以变的，你当你修行了，
修行了，
对啊，你修行了，你这个缘就变了，阴也变了。
管它咋变，最后被那个蚂蚁踩死了，
那个姻缘果不存在了，
肯定还是前面的那个姻缘
在，不存在
啊，是有那个姻缘在，但是它就是它，你要是真的都是这样修行的话，那个果就永远的它是在存在，它就是不起现行，没条件，它就是，所以就叫改变命运了，
总是踩不死你。
对对对。改变命运和不改变命运，就这个事儿来说的话，不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说，你看有的修行人，他就是他显得，哎，他怎么又倒霉了？有的修行人，他显得就是我就逃开这个倒霉了。这两个都没啥了不起的，就像是那个，就像是那个做梦一样。那做梦里头，那个有的时候的这个梦就是我躲过了，有的时候就是没躲过，它还是一场梦。
那我再问你，就是说这个因缘果。是到底是叫有因有果还是叫无因果，你刚刚讲的这个因缘果、
哦、无因果也不是你理解的无因果，
我没有理解到，现在对你来说，现在对你来说不是无因果，对你来说就是有，
是有因果
啊，有因果，但是你还是有希望的，你修行是因，没有因果是果，你现在还在因地上呢，
记一下就行，
那个
出开离开因果是果，
离开因
果针对我们的修行
来说的。那你这个是说的一个结论呀？我是要你，
我说的是过程啊。
我是要问你为啥没有因果？
不落因果是不是最后？
为啥没有因果？刚才说了，你这个因和果，你去找吧，有一个实有的吗？
达不到。
有一个实有的吗？
他如果是最后有一个国在，肯定是再怎么找前面能找到个因，找到个缘了
啊，对，你再去找那个因和缘，还是有因和缘，还去找因和缘，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后最后又转回来了，我跟你说，
那转来转去最后就是说没因果了，
转来转去的话可以总结成八个字，八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和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叫成住坏空，精神上的叫生住意灭，它是来来回回的，空完了它又开始成了，成住坏空，空完了之后它又开始成了，生住意灭，灭完了之后它又开始生了，
我也可以受，我不
是，哎呀，是这个
是吧，我下意识也可以跟你上去，我无所谓啊，是吧，我欠你的嘛，但是呢我心脏不受这些，我不觉得恐惧，我不觉得
重点不在于踩不踩死，为什么都在研究踩死还是不踩死，
我主要想问老师一个问题，攀骨之后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吗？
也会有习气的，如果从状态的角度，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它也会有习气的，它可能又会变得就是可惹祸的那种的，也有可能的。
我以为就是开悟之后，比如说我对一切事情都很明了了，
你那个事儿你就这么说吧，你就别说，你就是修行之后你的烦恼都会少了很多，你在修心中心你说退转都不可能，
退转是指
退转就是退转到没有修心中心之前，
哦，
开悟的可以低可以高，低的话的话他还是有很多就是那个习气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像普通人一样的，别人看着他是那个，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的情况是这样的、跟自己比，有高的，高的那就是开悟了，他就是成佛了。
哎，老师，那个无因
开悟了以后最多七返人天，就是在七返人天他就究竟佛了啊。
那个无因果是不是最后讲的
是，
就是说在轮回七次，就是在七次，就是那个什么往返，嗯，
就是
他也成究竟佛了。
你死了，到天道，你到天道好，七生七世，
就是说他有这个果，他的进步
是，等于说
是这样理解吗？就是、
没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说的不是这一个，不是说的是因果不受的问题。
那就是讲那个二祖，他虽然就是说要有这个债去还，但是他攒他的头也像攒春风，也像攒春风一样，他就是说不受这个果，是这样理解不？
不是不受，事实上来说就是没受。当然了，他修行上有力量，他就像是没攒，像我们啊，疼死了，我的天哪，
也不疼。
哦，也不疼，搞一下子不疼哈，好吧。我们有一个人就是说过，我记得圆寂老人说过嘛，就是在那个小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然后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死就死吧。他头一伸，结果人家那刀下去了，没割死他，没砍死他，没
他
就是到这砍了没砍死，他又活了，他就是修心中心的，嗯，有过这种神奇的，那这是偶尔的神奇吧。偶尔的神奇，
是。
那你刚才说明明
啊，我不知道，
哎，
不知道，
攒的他
啥呀？
就是不受恶果，就是没攒，那是咋理解？就是
说的是事实，说的是事实。
不知道，事实就是说他受他就还了这个债，他头哪怕攒春风呀，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是虚妄的。你要是按照实相来说，这个世界就是虚妄的。如果按照我们的角度，这个世界就是现实的。
假的也是虚妄的，也是假的，就是这样。
对，这实相上来说是这样的。
就是无因果，是吧？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
果本是啥的用？
那不都是在梦幻泡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这样理解无因果是吧？
你的理解也是梦幻泡影。你就这个角度去再接着去做一段功，我看是可以的。你就是要着重是梦幻泡影，你理解了还是不理解，这也是梦幻泡影。
其实你担心我落入那个断灭线，但是我那个支架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是
我是担心具体的再看看。
我明白，
包括这个的变化，
这个好玩，
需要一波一波，其中心不能急，然后去解脱。其实本来是不需要，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需要一脱。
对，是刚才
他
就
是一脱，
他的图是的，立在那里。
那可不是吗？那这个地方是要那个啥的，这个地方是要那个的。
我今天看到了，说那个叫修破法头上搭一根草，为啥搭一根草才能立？他是因为这里。就是说要出那个汗，要出那个水，然后那个草。
他你就是睡觉睡的，睡觉睡的，你还能看得下去。你要是不睡觉，好好吃肉，你下坐累的就不想看了。
没，我今天没睡，我今天一直坐在吃肉，我还
挺好，挺好。
今天没睡呗？
你能撑下来就是好的，不错不错。行行。
我三哥，
好，
你们展望念，展望念，
只管念咒。
我还想
咋
搞个跟
陀螺，好好好，
行，
嗯，你要想跟着陀螺就别睡觉，只管念咒，
不要动来动去，
他说就是
博学，动还是动的，
忘了那个跟陈陀螺，只管念咒，
脱呀，落呀，你本来不爱脱
落，不是，你看这眼睛就是不眨眼，你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对，坚持不了多久啊。我的意思是
佛，在这你是弄一些奇怪的。
他这个原文是他打坐几乎是不动的，
不动他眼睛也不能，
他不眼睛跟眼睛啥关系啊？
你看你眼
睛的眼睛，
眼
咱们啥子
看了一般就很少想问题，然后你的眼睛睁着，然后。不眨的话，那就是更能定。
你得了吧，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做大学的不是？
你先不睡。坐上雾的，我操，毕业了。
我就说在坐上雾的都不对吧？
你先不睡，应该说定不定的问题。他不就讲了我？
没睡。
明天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个方儿不管用。我什么叫做矛盾论呢？你说的这个矛盾论是什么呀？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吗？
你说矛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相当于一个因和缘，因就是主因啊，缘就是主因是逆的呀，正的呀，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是说的是，并不是说的是矛盾，他说的是主要方面跟次要方面，有点像类似于佛教的因果里面，其中一个主因，还有好多其他的次因，其他的次因在佛教里面叫做缘。那么这个缘有一些能够帮助他成的，这个就叫做增上缘；如果不帮助他成的那些，就叫做困难的那些，那叫障碍那些，就叫做逆增上缘。是这样的，因和缘啊，缘就属于是次要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这样，你修完百度再看书。
你说的是对立面吗？还是
佛法比哲学？
你说的是对立面，还是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是一种方法论，就是某种形式提出的一个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嘛。就
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矛盾、主要方面、次要方面。
嗯嗯嗯，那就是还是这个意思嘛。嗯，